好，弟兄姐妹们，我们欢迎大家回到线上来上主日学。All right， 今天我们仍旧在谈魏米斯特向告白第31章论人死后的状态和死人复活第二个部分。原本今天应该是孙立明长老教主日学，但是我跟他对换了。All right， 因为他必须留在家里，所以我跟他对换。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再来重复来温习一下上一回我们谈第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谈些了什么。Alright， 好，在我们谈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主日，这也是庆贺你复活的日子，因此主我们才能够带着盼望，带着喜乐，带着能力还有安慰的来敬拜你，服侍你，并且聆听主你的话语。感谢神你让我们能够一同的来聆听你的话，求主你的圣灵这时候你安静我们的心，你圣灵来教导我们，亲自的做教导的工作。主啊，若我们在世我们缺乏一颗警醒的心，你就透过你的话赐给我们警醒的心，也赐给我们安慰，也让我们能够同时也预备好自己的来见主面。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给你，求主你保守，求主你引导，愿主你做安慰苏醒人心还有警戒的工作。我们这祷告呢就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先来重复一下上一回我们谈 part 1 的时候呢，我们谈到了什么呢？我们是谈到的就是上一回我们是谈到说，无论是义人或者是恶人，就是说信主的相信耶稣基督的还有那些不相信基督的的罪人，他们的身体死了之后都会朽坏，然后归回尘土。Alright， 然后同时呢，义人的灵魂会直接到乐园里去，与耶稣基督同在，义人的灵魂。恶人的灵魂呢就会直接在阴间，那里也可以称为地狱。所以这两个地方，无论是天堂或阴间，乃是圣经所讲的居间状态 ，alright， intermediate stage，alright， 所以灵魂，义人的灵魂就到天堂，与耶稣基督同在乐园 ，alright， 然后恶人呢，就是直接到阴间或者是地狱去。好，接下来我们也谈的就是义人跟恶人所处的居间状态呢，是处境是不一样的 ，alright， 在乐园里。那个是一个美得无比的地方，好的无比的地方，与耶稣基督同在，与众圣徒还有众天使敬拜神的天使跟圣徒一同的所在的地方。恶人却不是 ，alright， 恶人却是在阴间里面，是极度的面对神的愤怒，然后呢在那里受苦。那当然那上一回我们也谈到说，罗马天主教有教导另外一个地方属于居间状态，那个叫做炼狱 Purgatory， 这个教导我们上次也谈到说，这个教导是错误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这个地方的存在，然后呢这个地方是完完全全是否定了耶稣基督一次献祭一次线上然后呢那个有效性，耶稣基督的赎罪祭的有效性的那个教导。所以上一回我们谈到这些。上回我们也谈到就是说义人他们我们也谈到说为什么神要不让我们直接得到复活的身体，然后马上完成救赎的工作呢？完成救赎的工作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但有一个新的身体，同时我们也能够在神里面，在基督那里能够与他同在，同时也能够享受他所赐预为我们预备的荣耀。所以为什么神要让我们要让我们这些人经历了死亡，然后在天堂里面呢，在阴间在天堂乐园里面呢？因为主要的是神要让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 OK 经历一些病痛或者受苦死亡，乃是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跟随主耶稣基督。而同时我们也谈到，就是说因为借着死亡，借着病痛，借着一些逆境，借着经历身体的软弱，神也是要让我们经历这一切，使我们能够在成圣的道路上面呢有不断的成圣。 OK， 所以因此呢，有病痛，有逆境，还有受苦，甚至死亡都是神要教导我们在成圣道路上面谦卑的仰望他，还有依靠他。然后同时在这里圣经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经历死亡呢？因为他说经历了死亡之后呢，尤其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人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福分。 Alright， 也就是说我们经历了死亡之后，我们是能够直接的进入乐园的意思。 OK， 所以为什么我们神不让我们能够避免痛苦，避免逆境，避免身体的软弱，避免死亡，而直接进入乐园主要原因是在这跟神的心意，他让我们成圣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然后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义人的新的生命，我们有谈到说义人的新的生命在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义人的新的生命不是当我们死了之后离开这世界在乐园里面才开始，不是的。圣经让我们看见哦，义人的新的生命是在我们 alright 相信耶稣基督是天父所差来的那一位，我们就有永生。而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4节就告诉我们，从那个时候起，其实我们就是处死入生的人，就是有新的生命的人 OK， 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人。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面和他一同复活，然后呢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了。所以呢，因此呢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 alright 在这一切事情上，我们就已经脱离了这一切脱离旧的生命，然后有新的生命 alright。 所以因此呢，义人的新的生命，感谢主，我们是从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能够所领受的新的生命，所得到的那个福分，从那个时刻开始，借着我们在今生我们能够认识神，更加的在成圣道路不断的成圣的这个生命呢，一直到我们进入天堂，进入乐园还有荣耀里头一直到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有复活的身体，从这整个过程来看，那一人的新的生命的福分是不断的在加增的 ，alright 所以感谢主，我们从信主那天开始，我们就是处死入生的人，而我们的所领受福分是不断的在加增的。而对比之下呢，二人的灵魂而原本就是死的，二人的灵魂他们一生都是抵挡神，不信神，也不愿意来亲近神，也不会相信神的。Right，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灵里是死了的人，虽然他好像每一天都能够像平常人工作，然后吃饭睡觉运动，但是他们在灵里面他们是死的，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Alright， 所以呢他们一生就是不会不认识神，不都是抵挡神的，不相信神的，轻看神的，羞辱神的。Right， 然后呢，一直到他们死了之后呢， 他们这一切 right, 他们虽然在今生里面他们能够享受神所赐下的普遍恩典，就包括他们的健康，他们包括他们所领受的财富、工作，还有他们所领受的神所赐下 的生命气息 right, 有阳光，有雨水等等，这些都是普遍的恩典。然而神就在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一切的普遍恩典随着他们在这个阴间里面，随着将来他们在这个这个火湖里面，将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火湖里面，他们都这一切就已经没有办法再享受了，而就没有这些普遍恩典了。然后他们这些二人的灵魂在阴间就永远从那个时候开始是痛，活在痛苦里面，还有完全的黑暗里面。所以因此呢，二人的灵魂总结的来说呢，他们是从今生到永远，上帝的愤怒都在他们的生命里面。Right, 所以这些人从今生到永远，他们都是活在没有盼望的处境里面。所以因此呢，他们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就带着复活的身体，永远的在火湖里面，和魔鬼还有那些魔鬼的使者人都是永远受苦的。所以因此当一旦我们明白二人的生命，他们是永远活在神的愤怒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结论，就是说二人所受的苦，无论是身体或灵魂，还是不断的在加增的，一直到进入这个火湖里面，拥有新的身体的时候，他们在火湖里面他所受的苦跟灵魂一同的不断的在加增。所以这是上一次我们所谈的 ,alright? 所以我们也谈到我们谈到炼狱 ,purgatory,alright? 这是错误的教导。然后呢是给那些天主教徒，虽然他们相信神，可是他们却犯了一些认就可宽恕的罪。可宽恕的罪什么叫做不可宽恕的罪他们是完全触犯了十诫里面的那十诫。Alright? 所以因此呢，触犯了那十诫里面的，触犯神的罪，触犯那些人的罪等等都是在包括十诫里面的。所以这些人如果犯了这些罪是不可宽恕的。而那些可宽恕的罪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说他们人能够有机会能够忏悔，因为在天主教 的信徒当的生命里面，他们时常要去教会里面来忏悔的。Alright? 所以因此呢，犯了那些可宽恕的罪，他们有忏悔。Alright? 他们会得到赦免。然后他们 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在炼狱里面。然后再因此呢，那些这个炼狱这个地方是给那些犯了可宽恕的罪，然而却没有忏悔 ，alright， 然后他们就必须在炼狱里面，然后呢在那里祷告，或者甚至在留在地上的家人为他们祷告，然后呢一直到他们有一天得到宽恕，完全得到宽恕之后，他们就能够被提升到天堂去。所以罗马天主教的教导是在炼狱里面的人 alright, 有一天是会被提升到天堂去的。OK, 但是这个都是不符合圣经的。这样的主要的问题是他们的教育，这个教育呢本身是否认了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的充足性 alright, 还有有效性。Alright, effectiveness and the efficiency of, 或者是 efficacy of Christ Jesus, alright, redemption work of Christ Jesus, alright, 所以这个是我们上回我们所谈的。好，今天我们来谈第二个部分哦。这里谈到的是什么呢？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哦。首先我们来读第31章 alright, 第31章的第二个部分，魏敏斯的信仰告白，路人死后的状态和死人的复活。第二部分这里谈的说，在末日还活着的人不死，却要改变，凡死了的人都必复活。 带着身体，这身体性质虽异，却是原来的同一个身体，不是另一个身体。这身体与灵魂再度结合，直到永远。那这短短的这一句话里面，它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它再次提醒我们，将来都是有复活的身体的日子。第二个重点，它告诉我们，在这将来会必然会有一个时代 ，alright 的人是不需要经历身体的，不需要经历死亡，而也不需要经历身体的朽坏的情况下，经历身体的改变。alright， 我再重复 ，alright， 我再重复，这第二个重点是谈到说，将来一定有一个时代，最后一个时代的人，他们不需要经历死亡，也不需要经历身体的朽坏的情况下而得到身体的改变，就是说得到身体复活的这个复活的身体。All right? 然后接下来这里也谈到说，复活的身体是跟我们今生的身体有什么差别呢？它是同一个身体 ，All right？ 的复活。然后第四个重点也让我们看见，这复活的身体与灵魂会再度的结合。然后我们也会谈的就是，一人跟二人的复活的身体，他们有什么不同 ？Alright， 有什么不同 ？Alright， 这是第二段里面所谈的这五个重点。好，首先我们来看，在末日还活着的人不死，却要改变。这里是谈到前面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说，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身体的复活的日子。然后第二个重点是谈到说，将来在这世界上呢，一定有一个时代，有一个最后一个 generation， alright， 他们是不需要经历死亡，也不需要经历身体的朽坏的情况下，经历身体的改变。那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这里说，按着命定，人人都要死一次，死后还有审判。那希伯来书指的这段经文第九章第二十七节，指的是一个普遍上大多数的人都要死一次 ，alright， 然后将来死后呢却有审判 ，alright， 这是普遍上一定会发生的事情。然而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他却告诉我们有另外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一定会有一个末代的人 ，alright， 就是最后一个时代的人 ，alright， 是活着存留的人，必须会存留到什么地步呢？到什么时候呢？会将来他们这些人不需要经历死亡的情况下，见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人。所以在帖撒罗尼迦第四章第十五节这里说，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我们这些活着存留到主再来的人，绝不能在那些睡了的人以先。所以因此呢，保罗有告诉我们，将来一定会有个末世末代，末代的最后一个时代的人能够见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OK, 不用经历死亡的。所以因此呢，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呢，将来会有一个时代的人是不需要经历死亡的身体的朽和身体的朽坏的。OK? 所以因此呢，或许我们有些人就想咯，就多么的期待说，如果我们可以不需要经历死亡的情况下，而能够直接经历复活的身体，不是更好吗 ？OK， 所以或许会有人问哦，无论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或者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认为说，哦，如果可以不需要有死亡，而直接有复活身体，那会是更好的。很多人因此很希望成为那末代的信徒，而最后一代的信徒。All right， 我们时常在看历史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注意那些末代的某些代表性的人物。打个比方， 清朝就有末代的皇帝，哦，特别喜欢看那种末代皇帝，好了，那所以有很多的电影是谈到末代皇帝，而也有末代皇帝的一些历史的记载，他后来怎么样等等，然后后来就有末代的王后，不然就是有末代的王妃，不然就是甚至我有看到有一次记载，历史的记载说有末代的太监，我真的是受不了，末代太监有什么好纪念的？ Alright? 但是末代的信徒或者是末代不信者的人，他们是多么的期盼如果能够避免死亡而自界的经历身体的复活是会更好的。好，圣经给我们看到针对那些不信主的人如果可以避免死亡而自界有身体复活真的是好吗？好，圣经怎么看呢？好，首先我们要有这里有几个回应哦，就是说就算你是那在可以避免经历死亡的人 ,alright, 但是你却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就是那些所有不相信神的人，是末代不相信神的人，当主耶稣基督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ok, 那他不等你说他会对你特别的有恩慈，不是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和众天使再来的时候，那同样的对你这些不相信神的人，虽然你不一定会经历，虽然你不一定经历死亡，但是他对你的审判，对你的反应同样是严厉的。所以因此呢，圣经里面的这些经文 alright, 告诉你说有一群人在不需要经历死亡的情况底下能够经历身体的复活，不是就告诉你你可以放纵，不是在告诉你耶稣基督会对你有特别的怜悯，不是。只要你不相信耶稣基督，神对你同样是严厉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这么说，神既然是公义的，主耶稣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显现在火焰中的时候，就使你们这些受灾难的人可以和我们同享安息，却以灾难报应那些把灾难加给你们的人，又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不听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所以这一段经文是在提醒你这些不相信神的人，是在提醒你，很多时候你们把你们的焦点，把你们的惧怕恐惧定在死亡的那个片刻或者死亡的那个事实，你们的焦点是放在这里，你们的惧怕是放在死亡身上的这个事情上，但是不是的。你们更应该害怕的是，就算没有死亡，你仍旧要面对基督还有众天使的降临，还有你要面对基督跟神的审判，而神必然会报应。 Alright? 这个是你们要注意的事情。第二个回应我们要记住，这里提醒你，就算我们是活，我们无论我们是否是活在最后的时代的那个人，每个人所经历的身体的复活的改变，复活的改变是很激烈的，是很突然的。所以这句话是提醒你，你要随时做好准备。无论你是否有经历死亡，死亡只不过是一个片刻，你更应该关注的就是死亡过后你的灵魂在哪里，死亡过后 alright, 你怎么样面对神 alright, 所以你更应该注意，就是就算你没有经历死亡 alright, 你这个复活的身体不但是会改变是激烈，但同时也是很突然，就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像贼一样的来，是很突然的，所以你要预备好 alright, 所以这个是给你的一个提醒。然后第三个回应是告诉我们，所这是从第三个回应来看，是针对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然当中有一些基督徒也会害怕死亡，但是你干嘛要害怕死亡？在第一个部分第一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提醒你，就告诉你呢，所有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死是一个片刻，一刹那的事情。所以诗篇里面提醒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死了之后那一刹那，我们的灵魂是马上见主面， 在马上睁开眼睛的时候，在荣耀里面，在这个乐园里面，我们能够马上灵魂马上见到主的面，这是更好的事情。All right， 所以上一回我的信息里面，我提醒大家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1节提醒你，也提醒我，是一个安慰，就是说 ，For to me to live is Christ, to die is gain. All right， 若我活着是为基督，若死了那是更好的事情。All right， 是一个更好的事情。所以因此基督徒，我们若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是更好的事。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里告诉我们，现在还坦然无惧，宁愿以身体分开与主同住。而这个是保罗写信给这哥林多的教会，提醒哥林多的信徒，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所以因此信徒们，你们不要期待，不要祷告说我成为最后一个时代而不用经历死亡的人，你根本不需要这样祷告。而我们更应该盼望我们能够经历死亡，因为我们是马上自介进入乐园与主同在的人。 OK， 所以这个是第二部分里面的第一段，他说在末后还活着的人不死，却要改变。 All right， 然后接下来他第二个部分，第二段的第二个部分，他说凡死了的人都必复活，带着身体，这身体性质上虽异，却是原来的同一个身体，不是另一个身体，这身体与灵魂再度结合，直到永远。好，这里说同一个身体，那我们就要问，复活的身体会是怎么样的身体？ All right， 复活的身体会是怎么样的身体？ All right， 所以我们当然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上一次我在神学入门也是有谈到这个有一堂课里面谈到居间状态的，这堂课里面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我就问学生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人是在婴孩的时候离开世界， All right， 有些人是在年轻的时候离开世界， All right， 所以每一天你去医院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死人离开世界，而年纪很不一样，有些是婴孩，有些是年轻人，有些是成人，老的人，年纪大的人。所以当这些人他们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所领受的复活的身体会是怎么样的身体？是小孩子的身体吗？还是少年人的身体？还是成人的身体或者老人的身体？那针对于我们会以怎么样的年龄来领会以怎么样的一个年龄的状态来看这个复活的身体，就是说我们这个复活的身体会是 baby 的身体吗？就是我死了之后如果是 baby 的话，我就是以 baby 的身体出现吗？还是少年人的身体？还是死的时候我是以老人的身体出现呢？那这个圣经没有给我们任何的一个清楚的答案，没有，的确没有。其实有关于复活身体复活的这个课题，圣经的确没有给我们很多我们心里面要问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记住，圣经给我们有这样的答案，有关于复活的身体。首先他告诉我们，复活的身体跟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他的身体是一样的，真实的，是你看得见的，你摸得到的，好了，也是可以吃可以喝的，是真实的。然后第二，他也圣经也给我们看到，身体复活的身体是同一个身体，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将来我们所有复活的身体，虽然跟今生在性质上面有一定的差别 ，All right， 待会有什么差别我们会谈 ，All right， 但是它是同一个身体，你是认得出来的。所以打个比方，如果今天你看到我的身体，你认得我这个人，我是谁 ，All right， 将来你在天上看到我，你也应当是认得我的，你是同一个身体。所以不可能说哦，我去到天上我就认不得 这你这个人，你是 Wilson 也好，你是 Simon 都好，或者你也认不得我这个人，不是同样的一个人。OK， 你任何的。然后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这身体呢，复活的身体与死去的身体是有一定的延续性的。OK， 所以因此呢，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 ，Alright， 他们的门徒是在很忧伤的情况底下。Alright， 是觉得很无助，以为他们以为耶稣基督死了没有复活的情况底下很哀伤，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或者是圣灵 Alright， 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认出那个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呢，因此我们要相信哦，将来我们在天上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呢，我们是一定认得，不但是认得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同时认得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定认得，因为它是有个延续性的。好，那同时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第三段 ，Alright， 第三段也谈到说二人的身体将因基督的全能复活受辱，一人的身体，谢谢。将因基督的灵 ，Thank you， 复活得荣，以基督自己的荣耀身体相似。那这里有几个重点，什么重点呢？首先，他告诉我们，一人和二人的复活身体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呢？待会我们会谈，有不一样的，虽然是复活的身体。首先，一人的复活的身体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首先，它会是一个荣耀的身体。那在第一段里面，在 Part One， Alright， 上一回我还记得 Vera 问一个问题，他说他就是借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谈到复活的时候，也谈到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他说呀，那个是信徒基督徒复活的身体，的确是。所以他谈到荣耀的身体。那荣耀的身体这个字是很重要的一个是重要的一个字眼。什么叫做荣耀的身体？什么叫荣耀的身体？首先，荣耀的身体就是说，它可以指两个层面。第一，就是说，借着主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的赦免，我们得救赎 ，right？ 我们能够在天上，我们能够有一个成圣，完全成圣，并且有一个完全享受神所赐下的荣光的身体，这是第一个层面。借着主耶稣基督，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荣耀的身体是什么意思呢？它也可以指说神荣耀我们的意思。那记住哦，神会荣耀他的信徒的，神会荣耀服侍他、忠心于他、敬畏他，并且很忠心的使用神所赐下的恩赐来服侍他、忠心服侍他的人，神会荣耀这样的人的。OK， 所以因此呢，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神荣耀这些忠心的仆人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荣耀的身体。OK，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些义人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是带有能力的 ，Alright， 带有能力的，什么能力呢？也就是说不会有病痛了，我们不再害怕哦，是否会怕 COVID-19， 或者是怕是否会伤风，不会了。Alright， 我们是带有能力，能够不断的带有能力的来服侍上帝。Alright， 所以因此呢，这个能力是神的恩典。Alright， 然后呢，今生我们还会害怕哦，今天可能我们身体不舒服，好像没有这个能力做这个做那个。但是这里却给我们看到神会给我们能力，而这个能力是信心的能力，还有这个身体上面的能力。还有能够有不断的服侍神的能力 ，Alright， 然后在这里呢，也给我们看到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一个能够完全服侍神的话语的身体。那在今生 ，Alright， 我们虽然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这一生里面，刚才我们谈的就是说，从我们信主那一刻片刻开始，我们是出死入生的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会越来越。认识神，我们也会敬拜神，我们也会越来越顺服神的话语。 而有些时候我们会不愿意顺服上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罪在我们的身上，而我们贪爱这世界，我们同时也会被罪所诱惑， alright， 被世界所诱惑。所以因此呢，要顺服神啊，我们会有挣扎，我们会跌跌撞撞。可是在这天上新天新地呢，在新天新地里头，我们有这个身体是能够完全马上即刻完全服侍神的，顺服神的。OK， 我们那个时候不再需要面对罪，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罪。我们那个时候不再需要面对撒旦的诱惑指控，因为撒旦在今生会不断指控你，直到我们在顺服神的事情上会软弱下来。OK， 所以但是在新天新地，我们会面对，我们不再需要面对撒旦跟他的使者的诱惑跟指控。这些使者，这些撒旦呢，他们都会在火湖里面了。所以我们的顺服是完全的，我们的顺服是心甘乐意的，我们的顺服是喜乐的。Alright， 这是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因此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42节到第44节，这里请听我读。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卑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有能力的。44节，所种的是属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所以既然有属血气的身体，也有属灵的身体。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义人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是这里告诉我们是不朽坏，是荣耀的，是有能力的，是属灵的，是能够服侍神的， alright， 是能够敬拜神的，是能够听灵享受上帝的话语的。所以因此我们就不需要顾忌，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到底我复活的身体是属于几岁的， alright， 神给我们的复活的身体一定是能够让你享受荣耀的，是能够让你有能力服侍他，来享受他，并且听他的话语，敬拜他，并且顺服他，并且呢是能够工作的，是也能够敬拜的，也是能够亲近神的。所以我们这个复活的身体重点就不在于是几岁， alright， 神会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属灵的复活的这个身体。因此呢，我们也同时也不要忘记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无论你几岁离开这世界，尤其是那些活到很老的120岁好不好，你活到120岁你离开这世界，你在永恒里面，在永远，在神所预备的永生里面，永恒的生命里面，新天新地里面，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 OK。 所以因此呢，在我们不要用今生的角度年岁来看永恒， alright， 记住永恒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无论你是小孩子离开世界，或者是活到很年老120岁离开这世界，跟永恒比较起来，那个时间度是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因此我们要记住哦，神所给予我们的属灵的这个复活的身体，给义人的复活的身体，是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因此这个问题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顾忌， alright， 也不要担心那些死了的婴孩，尤其是在约里面的婴孩， alright， 他们是必然会在乐园里面的， alright， 必然也会在新天新地里面的， 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二人的复活身体跟一人的身体有什么差别， alright，这个也是 Vera 上一次问的问题。但以理书第12章第2节这里说，必有许多睡在尘土中的人醒过来，有的要得永生，有的要受羞辱，永远被憎恶。 OK， 为什么会被憎恶呢？那首先我们要问哦，到底这个二人的身体，复活的身体，他们是的，他们会有复活的身体，但是他们会是怎么样的身体呢？首先他们永远是感到羞辱的，感到羞辱，很惭愧羞愧。 Alright,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有生之年竟然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却不相信福音，有机会能够去教会却不去教会，有机会能够听到看到圣经可是却轻看圣经。Alright? 所以今天他们，所以他们这些人呢，无论是在阴间或者是在这个火湖里面，他们会永远感到羞愧羞辱。Alright, 所以因此呢，这个是他们的第一个跟我们跟那信主的人的复活身体的第一个差别。第二，这些不信的人，二人的身体呢，永永远远活在痛苦里面，还有迷失在这个火湖里面。Alright, 是的确，一个人怎么样去面对上帝永远的愤怒呢？怎么在面对上帝永远的愤怒，怎么会不痛苦 ？Alright, 在那个时候。他们也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 ,alright, 他们也不再有这个机会听到神的安慰，听到神的福音，去到教会 ,alright, 也或者是接触到信徒 ,alright, 他们真的是迷失了。在黑暗里面又同时又好像又有光又有火，怎么他们会是很迷失的 ,alright, 真的不晓得因为神的愤怒是永永远远的 ,alright, 然后他们复活的身体呢，他们是怎么样的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若是以一人的复活的身体比较起来，二人的复活的身体以先前在在世上的身体的改变也就不会显得彻底，不会显得彻底。那这句话需要解释。刚才我说一人复活的身体，他们是会越来越享受神的福分。Alright, 他们所领受的福分是不断的在加增，从今生到新天新地。Alright, 因为他们的身体是越来越好，是越来越强盛，越来越有能力，越来越有荣耀，并且能够以后是完完全全的荣耀，完完全全的能够享受神，荣耀神。Alright, 享受神，荣耀神，同时也能够完完全全顺服神。那一旦我们想到义人的复活的身体的光景的时候呢，你同时的来比较这些二人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呢？只在今生的时候，那他们是抵挡神，不断的抵挡神，一生都在抵挡神，从他们从婴孩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就抵挡神，抵挡神，更爱世界 ,alright? 然后因此呢就拒绝神，到年老的时候也拒绝神，所以是他们憎恨神，拒绝神，不信神，是越来越加增的。而来到这个阴间也好，或者在这个当基督再来第二次再来有复活的身体，他们在火湖的时候 ,alright? 他们的身体这里讲到说不会有彻底的改变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些罪的这个身体呢，他们这个抵挡神的身体呢，不信神的身体呢，不顺服神的身体呢，是不会改变的。因此呢，是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很具体或者一个彻底的改变。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因此呢，二人复活的身体在性质上跟一人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是有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很大的差别。Alright?第一，他们是永远活在羞辱里面；第二，他们是在痛苦里面，还有迷失里面、懊悔里面。同时，他们也是不可能再改变过来，彻底改变过来，这不可能。所以，因此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里谈到复活的课题的时候，所以那里也谈到很鲜明的对比。All right, 所种的。就是肉体所种的，它的后果是什么？还有如果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用属灵的角度，他们是种所接种的，他们是有荣耀的，他们是享受神的。All right? 所以这个是二人的身体，还有一人的身体，复活的性质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All right? 好，最后呢，这里也谈到说。一人二人的身体身体复活他们会受羞辱，然后一人身体复活会得荣，而以基督的自己的荣耀的身体是相似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然后我们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人和二人复活的时间有差别吗？会不会有差别？ 有吗？有没有说可能有一个先，有一个后？有吗？有差别吗 ？OK， 当然每个人都想复活了，尤其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你问我，我真的很想，我是那个第一个复活的人，真的我很想。OK， 因为我有盼望，我有这个信心，我有基督活在我心，我多盼望我是第一个比其他的人马上复活的。OK， 但是呢，圣经里面老是讲，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人跟二人复活的时间有差别吗？圣经里面好像没有给我们看到有差别，好像没。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来，你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8节跟第29节哈，这里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因为时候将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将到。那时所有，记住哦，所有在坟墓里都的人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并且都要出来，都要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所以这句话里面给我们看到，无论是一人的身体的复活，或者是二人身体的复活，似乎没有一个时间的差距。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时候将到，基督再来和众天使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到的时候呢，那时 OK， 重点是那个句话，那时那个片刻呢，所有在坟墓里面的人，坟墓当然也包括那些身体已经被烧了骨灰，收在那个叫什么？那个啊？骨灰盒啊 ？All right， 所有在坟墓里面或在骨灰盒里面的人都会听见，灵魂都会听见。All right， 基督。还有天使他们再来 alright 的事情声音，他们都要出来。所以因此呢，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只能够推断说应该是没有时间的差距，但是我们只能够推断 OK， 我们不能够很绝对性的说没有或者是有 alright， 因为圣经的确在尤其是讲到复活的事情，还有新天新地的事情，还有很多课题题目是没有很清楚的答案的，是没有 ，Alright， 所以因此呢，魏米斯和信仰告白第31章，然后第三部分就只是提醒我们，一人跟二人身体的复活，他们的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所以因此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为你们家中的朋友来努力祷告，并且把福音传给他们 ，OK。因为时间真的是不多，时间是真的不多。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世界，什么时候他们离开世界，你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的。所以因此呢，这一堂课是给所有的信徒有两个提醒。第一个提醒，我们要很感谢上帝 ，right？ 不要为就好像今天张圣牧师的提醒哦，就是说不要只是担心疫情带来的恐惧 ，right？你害怕也没用，但是最重要就是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怎么样的来想到神的国的事情，寻求神的国，还有寻求他的义 ，right？ 就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快相信耶稣基督，领受他的义，然后寻求他的国，就是说好好的来服侍神。而神给你多少恩典，多少恩赐，多少时间，多少才干、能力、智慧，在你的工作范围，在你的家庭，在你所接触的人，你要好好的来寻求他，服侍他。All right， 这个是两个提醒。第一，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有这个生命，复活的生命。第二，我们好好的来服侍神，不要活在恐惧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家中敬拜神，你没有好好敬拜，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要寻求神的义还有他的国 OK。 然后你如果能够来教会敬拜神，就来教会 Alright， 我是永远鼓励你们快快能够有机会回到教会来敬拜上帝 Alright。 好，如果家中还没有，还有很多不信主的，啊，你朋友还没有信主的，你们快快为他们祷告，努力为他们传福音，好吗？好，今天的这堂课我们就结束，就讲到这里。OK， 好，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原本是应该在阴间或者在火湖里面的人，然而神你却拯救我们，你拣选我们，你拯救我们，你赐给我们悔改的心，而让我们在今生能够处世如生，让我们在今生不断地认识你，相信你，顺服你，认识你，敬拜你，并且能够享受于你。我们感谢神为我们预备永生，让我们不害怕死亡，因此求主你继续加添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加添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当我们看到这世界有许多的病情，还有人抵挡你，还有人轻看你的事情，还有世界越来越动荡，越来越动荡不安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神啊，你就教导我们数算你再来的日子，那日子是很近的，求主你就让我们数算这日子，好叫我们不百战涂地，好叫我们每一天晓得如何高举你的名，并且为主你的国来献上我们的生命。愿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愿主你保守，愿主你祝福，愿主你拯救在我们家中，还有我们同事，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同事还有家人。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祷告，赐给我们一颗更大的信心、怜悯的心，为他们祷告，也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感谢主如此爱我们，这祷告呢，奉告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就结束。